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你知道吗？我们以前一直有一种错觉，就是觉得全球的科技产业就像是一块完整无缝的大陆。
没错，就是那种只要有一台电脑、一套通用的协议，你就能走遍天下。开源社区大家都在用，然后芯片也是全球化制造的。
对，我们太习惯这种所谓代码无国界的浪漫想法了，但是，如果你现在趴在地面上仔细听，你会发现底层的地壳正在剧烈震动。
确实在震动，而且是非常明显的撕裂。现在的局面，不仅是技术的演进这么简单了，它是底层规则在发生彻底的断裂。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花时间带您一起把一份极其硬核、信息量巨大的情报彻底揉碎了看明白。不管你是在科技行业创业，还是手里捏着科技股的投资者，或者你仅仅是对未来感到好奇，今天的这次深度解析都和你息息相关。
是的，因为我们要聊的不是那种枯燥的新闻播报，而是直接关系到未来几年科技生态走向的底层逻辑。
没错，我们今天的核心资料是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最新提供的一份叫做《中国 AI、机器人、半导体与通信深度简报》的报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带你看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就是 WAIC 它背后的那些暗流涌动。
金晶镇律师提供的这份简报，颗粒度真的极细。它不是简单的列举几个产品，而是把整个从模型到硬件，再到全球博弈的链条全串起来了。
绝对的。好，那我们一点点来拆解，先从整个生态的那个大脑说起，也就是中国 AI 软件生态最新的狂飙。简报里最先扔出来的重磅炸弹就是 Moonshot AI 刚刚发布的那个 Kimi K3 模型。
哇，这个真的可以说是震撼全球了，2.8万亿参数的世界最大模型啊。
对，2.8万亿，而且它是一个开放权重，也就是 Open Weights 的模型，支持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你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吗？
是那个评测成绩，对吧？
没错，它在 Frontend Code Arena 这个评测体系里，直接以1679分的成绩把 Anthropic 的 Fable 5给击败了。
这里面的关键词其实是那个开放权重。对于可能不太懂技术的朋友来说，这不仅仅是开源代码那么简单，
对，它不是说给你个接口调一下。
它是意味着开发方直接拿到了你的大模型最核心的那个参数网络，你可以直接把它部署在自己的服务器上，随便你怎么微调。
通俗点讲，如果说以前我们用那些闭源的大模型，就像是你去一家高级餐厅点菜，菜很好吃，但你怎么问，大厨都不会告诉你配方。
对对对，配方是保密的。
但现在 Kimi K3 的开放权重，简直就像是米其林大厨直接把他的独门菜谱、配料表，甚至把半生品食材全都塞到你手里，然后对你说：“拿回你自家厨房，随便改，随便炒包。”
这个比喻非常卷，就是因为这种极度的开放。2.8万亿参数级别的顶级 AI 能力，它的门槛直接被踩平了。金晶镇律师在简报里有个非常大胆的判断，
啊，什么判断？
他认为 Kimi K3 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拐点，中伟在顶级大模型性能上的差距，实质上已经被缩小到，仅仅只有一两个季度的微弱升位了。
等一下，一两个季度，说实话，我在这里其实是有一点点存疑的。
怎么说？
就是我们在各种跑分榜单上看到分数超越，这是一回事。但是大模型的真诚差距，往往体现在那种极其复杂的工业级推理和生态调用上。真的只差这么点距离了吗？还是说这仅仅是一种为了跑分的应试教育？
你的旨意非常敏锐，跑分确实不能代表全部，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伴随 Kimi K3 一起出来的整个生态矩阵。简报里紧接着就提到了腾讯的动作。
腾讯也下场开源了，对吧？
没错，腾讯推出了轰辕哈密3，是一个2950亿参数的混合专家，也就是 MoE 模型。最关键的是，它是以 Apache 2.0 协议完全开源的。
Apache 2.0，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任何商业使用的限制了。
对，而且 MoE 架构本身就非常高效。
就像是一个大型百货公司，对吧？你买鞋就直接去鞋帽区，不需要把整个商场逛一遍，这极大的节省了算力。
完全正确， 这说明现在的竞争已经从拼参数变成了拼效率。不过如果要说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奇招，还得看简报里提到的 DeepSeek V4。
哇， DeepSeek V4 1.6 万亿参数的那个巨兽。
参数还不是最猛的，最猛的是他们的定价策略。他们推出了行业里首创的分时段计费。
这个我看到的时候简直拍案叫绝。早上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是高峰期，收费直接翻倍。但是在非高峰期的夜间疯狂打折。
对，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这不就是 AI 算力版的 Uber 高峰期溢价吗？或者你也可以说是智能电网里的那个风谷电价。
哈哈，没错。过去我们调用 API， 那价格永远是固定死的。
是啊，但现在 AI 大模型的推理本质上是在吃巨量的 GPU 算力和电力。DeepSeek 这根本不是在搞什么营销噱头，他们是在用市场价格杠杆来解决中国 AI 基础建设面临的那个能源分配瓶颈啊。
对，金晶镇律师也是这么看的。这其实是在逼迫那些开发者把非紧急的批量重力任务挪到半夜算力波谷的时候去跑。这是一个极度聪明而且高度商业化的做法。
真的是太聪明了。但如果说这只是商业模式的微调，那简报里提到的通信运营商的动作就彻底让我觉得恍如隔世了。
你是说那个代币经济？
对呀，中国三大运营商把以前的流量经济直接变成了 AI 代币经济，也就是 token 经济。大家想一想，以前我们买手机套餐买的是什么？
买的是每个月几十个 GB 的流量嘛，按字节也就是拜次来收费的。
没错，但现在呢，中国电信直接出了一个套餐，每个月只要9.9块钱人民币，包1000万个 token。而且华为也宣布他们的 5GA 呢网络用户已经达到1.1亿了。
这个转变其实是非常恐怖的。因为 token 是什么？ token 是大模型理解信息的最小单位，它代表的是实打实的认知和算力。
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按字节收费变成按 token 收费，
意味着这些电信巨头他们不再甘心只做铺设基站的那个哑管道了。他们直接把算力像自来水和电一样封装进了你的手机套餐里，这就等于他们正在转型成为 AI 平台企业。
我的天，那如果像是韩国的三大运营商，比如 KT、SKT 这些，他们也跟着学这种模式的话，那现在市面上的 API 价格体系岂不是要彻底崩盘了吗？
肯定会被彻底颠覆。那些靠倒卖 API 或者提供轻量级云服务的创业公司，直接就会面临降维打击。
这真的是软件和商业模式的双重地震。不过就像我们常说的，光有大脑没有躯体是不行的。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物理层，在这次的 WAIC 上，硬件和具身智能的爆发可以说是令人窒息。
确实，华为这次放出的硬件大招就非常有看头。他们首次展示了 Atlas 950 SuperPOD 的实物，
1024张 Ascent 950DT 的 NPU 芯片，对吧？
没错，在 FP8 精度下具备1个 EFLOPS 的算力，而且他们号称这个扩展规模是英伟达 NVL144 的 56.8 倍。
为了照顾大家，可能不是每个人每天都在看半导体规格的，能不能用大白话解释一下这个 EFLOPS 和 FP8 到底意味着多大的能量？
简单的说， EFLOPS 就是每秒进行百亿亿次的运算，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天文数字。而 FP8 呢，它是一种稍微降低了一点点小数点后精度的格式，
牺牲了一点精度。
对，但是在 AI 训练里，你往往不需要那种极其死板的精确度，你需要的是数据吞吐的速度。FP8 就是为了换取极度狂飙的计算速度，
也就是大力出奇迹的意思。我还在报告里看到一个细节，华为这次演示它做到了仅仅3微秒的 GPE 网络延迟。这个三微秒有那么重要吗？
极其关键，因为在一个算力集群里，你单张卡再快没用，真正的难题是你怎么让几千张芯片毫无延迟的同步工作。三微秒意味着华为打通了光通信和交换机技术的任督二脉。
也就是说，这不是停留在 PPT 上的参数，而是实打实地在宣示，在最顶级的 AI 算力集群上，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不依赖英伟达的自己能力。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不仅是算力，在内存方面， 长兴存储，也就是 CXMT， 在科创板的 IPO 简直是掀起了一场资本海啸。
我看到数据了，获得了惊人的243倍超额认购，筹资最高达到666亿人民币，这直接成了 A 股半导体史上最大的 IPO 了。而且据说苹果都在验证他们的 DRAM 了。
这笔钱足以改变市场的供需格局。
但我这里必须要杠一下了，你看啊，长兴存储现在的全球市占率其实只有 7.7%， 排在第四，前三名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那是占据了绝大部分江山的。带着666亿入场确实很牛，但这难道就能直接踹开那几个巨头所在的 DRAM 高级俱乐部的大门吗？半导体可不是光砸钱就能马上出成果的吧？
你说的没错，技术迭代当然需要时间，但是京津镇律师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中长期的威慑力。
威慑力？
对，有了这666亿，长兴就有了在下行周期里继续疯狂扩产，甚至去打那种惨烈价格战的资本底气。这不仅仅是技术进步，这其实是针对韩国内存企业发起中长期价格战的一个序曲。
我明白了，而且简报里说华为的芯片预计在第四季度就会进入韩国的数据中心，那把长兴的内存和华为的群集放在一块，这对现有的半导体霸主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替代方案了。
没错，这就像是一把钳子开始发力了，而且这种硬件能力不仅在机房里，它正在走向流水线。
是的，连造车的未来都展示了自研的汽车 AI 芯片神机，更夸张的是机器人的爆发。
这次 VIC 有足足200家具身智能企业参展，第二季度的投资金额高达470.9亿人民币，
简直疯了。 AGBOT 也就是智源机器人，他们那个 A3 Ultra 累计生产了1.5万台，占了全球39%的份额。还有 Linux Dynamics 完成了2亿美元的 Pre-IPO， 估值150亿。
这些具身智能已经不是以前在展台上走两步路就摔倒的玩具了。
绝对不是，他们现在是直接被送进新能源汽车的流水线上去真的打螺丝了。
对，有了大模型的加持，机器人现在有了常识，他们可以直接靠视觉图像来执行任务，这是极其恐怖的生产力革命。
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听起来都是技术突破，让人热血沸腾，但是当我们把它放进宏观经济的池子里，这种冲击波是极具破坏性的。
非常破坏性，这就必须提到7月16日韩国市场的那个黑色星期二了。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简报里梳理了这一天的双重打击。首先是韩国央行，因为面临 3.2% 的通胀率，做出了3年0.6个月以来的首次加息，加了25个基点。
加息25个基点，按你说在宏观调控里就是个常规操作对吧？
是的，但同一天韩国 COS 被指数直接暴跌了6.37%，
这跌幅太吓人了。特别是三星跌了8.2%， SK 海力士暴跌11.5%。大家要知道，三星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公司在 COSP 指数里的权重，从年初的25%一路狂飙到了将近50%。
对，一半的权重。
我们不能仅仅把股市暴跌归咎于那25个基点的加息吧？当你看到一个国家一半的股市权重都系于两家芯片巨头，而隔壁的长兴储存和华为又在迅速崛起，这种高度集中的风险是不是才是最让人脊背发凉的？
你的感觉非常准。京津镇律师提醒我们，把这些经济数据跟前面的技术发展串起来看，韩国在半导体领域的传统护城河正在发生动摇。
难怪彭博社在那个节骨眼上报道说，三星正在考虑去美国发行 ADR 存透凭证，虽然三星官方马上出来否认了。
不论三星到底发不发行 ADR， 韩国的半导体巨头现在急需解决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全球投资者的科技性，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本弹药来应对这种正在剧烈改变的行业格局。
确实如此。那么说到格局的改变，这就要引出我们今天深度解析的最后一部分了，也是最沉重的一个话题，全球 AI 治理体系的正式分裂。
楚河汉界已经滑下来。
没错，在进入这部分之前，我必须要向大家做一个明确的说明，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关于任何政治联盟、国家战略还有地缘政治的观点，这些全都是来自于资料提供者，也就是京津镇律师分享的简报内容。
是的，我们在这里只是作为客观中立的信息传递者，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是纯粹地探讨这些事件本身。
好，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来看看简报里的内容。在这次 WAI 级大会上，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发表了基调演讲，并且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 AI 培训名额。紧接着29个国家，包括拉美、非洲、亚洲的国家，共同签署成立了 WAICO， 也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设在上海。
这个 WAICO 的成立非常标准性意义，因为如果我们把它跟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它和美国主导的包含35个国家的 PacSilic 正式形成了两大阵营。
你意识到这有多可怕了吗？这等于说未来的互联网很可能不再是一个全球统一的网络了。
是的，政策的双向壁垒正在迅速筑起。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在限制先进的 AI 芯片出口，甚至管到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
物理上直接切断。那中国这边的反制呢？
中国商务部也在考虑限制外国实体访问他们先进的 AI 模型，甚至包括那些开源的权重，如果窃取的话，会面临极其严厉的惩罚。
不仅是对外，简报里提到中国内部的监管框架也完全闭环了。7月15日生效的那个 AI 智能体，也就是 Agent 的规范。
这个规范非常聪明，它把医疗、交通这种关键领域的 Agent 跟那种普通的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区分开来了。
这确实有必要。聊天机器人说错一句话顶多是个笑话，但如果接管红绿灯的 AI 出错了，那可是要出人命的。所以他们确立了召回和测试的机制。
没错，这三重体系的完成让跨国企业面临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京津镇律师用了一个词叫做双重合规 Dual Compliance。
这个词简直是跨国公司的噩梦。韩国在半导体上依赖美国，在出口市场上依赖中国，选边站队根本不可能，那是找死。
京津镇律师的洞察非常犀利，现在的核心根本不是你站在哪一边，而是你作为一个企业必须要有同时应对两套全球监管网络的能力。
但是这成本也太离谱了吧，难道要为了合规硬生生准备两套物理隔离的服务器，招两套法务团队，甚至针对 Waco 和 PacSilic 练两个不一样的大模型？
成本确实高昂，但这已经不是你想不想做的问题了。拖延选择本身就是巨大的风险，你必须建立这种双重合规的能力，才能在两个市场里同时活下来。
哇，今天的信息量真的太大了，我们需要稍微缓一缓。好，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的核心洞察。
我们今天聊的东西确实跨度很大。
是的，首先我们从 KMI K3 的技术突破看到了中国大模型在参数和开放权重上的狂飙，然后我们看到了通信运营商正在把流量经济变成 AI 代币经济，
紧接着是硬件层面的爆发，华为的算力集群展示，还有长兴惩处拿着66亿的资本入局，以及机器人在流水线上的时装。
没忘还有这些技术的暗流是怎么直接导致了韩国 KSPI 指数在7月16日的剧烈震荡。最后，也就是我们刚才聊的 WAICO 组织的成立，让全球的 AI 规则走向了彻底的分裂。这一切极其高价值的情报都来自于京津镇律师的深度简报。
这一系列事件串联在一起，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正在被快速折叠和重构的世界。
没错，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给大家，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延伸的思考。既然全球的 AI 现在正在形成两套完全独立的硬件、模型还有合规生态，那么作为未来的开发者、创业者或者投资者，你是不是很快就需要准备好两套技术栈和两个平行的大脑，才能在未来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呢？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残酷的问题。
是的，面对正在断裂的两块大陆，你会先去适应哪一个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期待下一次为你带来专属的深度梳理。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本节目由京津镇律师提供。